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今天在节目中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来信，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哎呀，想到今后就无法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互动，心中也挺失落的哈。但是呢，也想到说我们在主里一家真好，即使在世界上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将来在天家，哇，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永远的相聚在一起，多开心。
是的，牧师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也想很多的写来邮件的弟兄姐妹也是带着这样的不舍，所以大家才尤其赶在牧师您退休之前赶紧写，都说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来播读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热情地发来他们的邮件来表达自己的不舍以及对牧师表达感谢。
让我们心中非常感动的就是听众朋友在来信中啊，就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他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而这些故事他们未必会跟很多人分享，但是就在来信中和我们很坦诚地分享了他们很真实的故事，让我们心中非常感动。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我也想说，虽然拥抱每一天这一个非常资深的栏目啊，随着牧师的退休就会停播，但是呢大家的见证依然欢迎您发送给我们电台，我们愿意在各种节目中来播读您的邮件，当然您也可以发送给永恩，永恩也在主持另一档主要针对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做乐谷咏叹调。首先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肋骨而不是肋骨，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两肋插刀，当初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乐呢和快乐的乐同音，另外呢这个乐呢因为我们在海外嘛，所以在繁体字的发音中它也读乐，如果大家听到很多来自台湾的地区的朋友的话，他们也会读肋骨，所以基于对于这个我们希望姐妹们也能成为快乐的肋骨，所以我们用这个乐骨的发音，所以呢永恩也在乐骨节目中欢迎大家能够发送您的见证给我，我希望在我们的云彩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中也能播读您的生命见证，我也相信您的生命见证也一定借着电波不断的数算神在您生命中的恩典，也不断的来激励鼓舞更多的听众朋友。
你看到永恩，我们收到很多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和我们分享他们非常感人的见证，那今后啊，听众朋友就可以继续的将这些的见证发送到肋骨咏叹调，发送给你，然后在肋骨咏叹调里头肋骨咏叹调在肋骨咏叹调里头就能够播出这些感人的见证。很多听众不是写信跟我们说吗，他们每每在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心中都非常的感动，他们很喜欢听这些真实的见证， 对吗？所以希望将来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见证能够在乐谷咏叹调里头播出的时候，我相信也会对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极大的安慰、鼓励和帮助，
因为这都是神在每个人生命中书写的人生故事。所以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邮箱：乐谷 legu@lianyou.net。
那现在我们要来回复小草姐妹的来信。
小草姐妹在来信中写道：“亲爱的凌云牧师、永恩妹妹，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安徽高三陪读孩子的宝妈。”每天都是早上回老家，晚上回县城陪孩子，两地跑，除了周日是两地来回跑。我是骑电瓶车15分钟，坐公交40多分钟，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 因为需要陪读孩子，又加上家里的事儿多，现在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委身在一所教会聚会服侍和学习，所以特别的软弱。非常感恩，在去年县城聚会点的一个姐妹介绍了良友电台给我听，她自己建了一个群，每天都会发良友电台的好多节目，我每天都会在回家或回县城的路上戴着耳机听良友电台的各种节目。后来我将这些节目也转发到老家的教会群里，老家的教会群人比较多，几百人呢，很多人听了之后都受益匪浅。后来我又拉了几位姐妹进群，因着感动，她们每天也转发到不同的群里。此次来信的目的是想征得凌云牧师的两本书，知道凌云牧师在不久后将退休离开良友电台，拥抱每一天将不再存在，心中满是遗憾。但我相信上帝的仆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带给人祝福，就像我们教会的一位老弟兄，因为身体的原因，前年教会给他办了离职见证会。牧师在见证会上讲述了他从信主到服侍，委身服侍在这个教会的心路历程，20年如一日，让我们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很是惭愧和感动。在教会里，他就像一位保姆一样，事无巨细，教会服侍无高低贵贱，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在身体好了些之后呢，他仍然愿意在教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凌云牧师的两本书，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但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会给弟兄姐妹带来祝福的书。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拿到凌云牧师的书后想办法打印出来，然后录成音频发到教会群里和朋友圈，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听。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愿神加给我信心和力量，也愿上帝祝福良友电台的每位服侍同工，你们辛苦了，上帝纪念你们。小草姐妹，
哎呀，我们很感谢小草姊妹给我们写这封信啊，带给我们多大的鼓励和永恩啊！
没错，
你看啊，为什么今天良友电台会有这么多广大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听众自己收听的节目，然后又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收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直的这样的广传出去。所以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都提到，他们是因为某一位弟兄姊妹给他们分享，或者某一位家人亲友给他们分享良友电台，他们就开始收听，一收听就收听的十几二十几年。
哎呀，是的，
太感恩了
哈！呀，神借着电波在做着奇妙的工作，我们也很感恩节目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陪伴和帮助。我也能够想象，当姐妹坐着电瓶车或者是挤公交的时候，虽然要面对的是生活中这些每天要面对和担负的责任，但是因着电台的陪伴，因着这些从神而来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我相信走在路上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啊，是的是的。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和更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良友电台许多很棒很美好的节目。
阿们。
在这里呢，小草他说他很希望能够收到我的书啊，电子版的，然后呢他很希望能够打印出来，而且录成音频发到教会群里和朋友圈。哎呦，我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是的，
如果小草真是能够这么做的话，当然呢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精力，但是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相信神会借着他的这些录音的作品来帮助很多很多人。
没错，是的，求神来加给小草姐妹这样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小草姐妹用另外一种方式的服侍，虽然可能不能够一直在教会里面来做一些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方式也是非常有创意和有效果的。
是的，小草应该现在已经收到我们的电子版了，对吗？
是。
那如果小草呢，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两本书的目录，两本书主要是谈到古往今来很多的名人伟人他们的名言名句，针对如何待人处事的高深智慧，很多很精辟的教导，这些都是对我们实际的生活能够带来很大帮助的。但是呢，更值得一提的就是两本书的最后的两个篇章都是和信仰相关的信息，这四个篇章的信息我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因此来归向神的宝贵的信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小草的另外一封来信。
对，刚才那封来信都是去年圣诞节期间发的，这一封来信是比较近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小草姐妹在来信中又写道，凌云牧师，永恩姐妹，你们好，主内平安，我是小草姐妹，在乐谷咏叹调中听过凌云牧师的节目，非常有得着，永恩不遗余力地推荐拥抱每一天，好奇之下我也过来听听，听了百合姐妹、以琳姐妹、刘姐妹等许多人的见证，非常受感动，也感到了羞愧，感动姐妹们经历那么大的难处和痛苦，仍然信靠交托神，被神破碎、医治、更新、改变，羞愧自己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一些不如意之事，常感孤独无人理解，没有在神的旨意中好好学习功课。我的婚姻是我婆婆上门说的，后来我丈夫告诉我，本来她请假回来是跟我婆婆好姐妹的女儿相亲的，那个女孩拒绝了，我婆婆很着急，儿子29了，怕她灰心不结婚。我婆婆想起在聚会的时候看到过我，她口才好，说动我爸妈就让我们先见个面。等我下班回家，妈妈跟我说晚上有客人要来的时候，我很茫然，当时我26岁毕业不久，也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于婚姻只在祷告中交托神，求神预备爱主侍奉神的弟兄。我问妈妈，对方是弟兄吗？我只嫁弟兄的。妈妈说，他妈妈他奶奶都相信耶稣的，小时候也去教会的，现在工作忙了才没去。婆婆和丈夫第一次上门来的时候，全场都是婆婆在说笑，我爸妈附和几句，我们俩一句也没说。对我丈夫的感觉吧，既没有讨厌，也谈不上喜欢，只是一个陌生人吧。他们走的时候加了一下联系方式，我心里认为是不成的，他都不是弟兄，我要找的丈夫是能和我一同侍奉神的人，我就将这件事祷告交托神。丈夫找我聊天的时候，想到他也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却不认识神，非常可惜，对他有福音的负担。我跟他说，我送你一样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你把地址发来，我寄给你。我丈夫后来说，他当时以为我对他有好感，主动给他送礼物。我笑他，你这么自恋的吗？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送的是圣经。大概半年左右，我丈夫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回老家来，并且受洗归入基督。我大表姐打电话来恭喜我三天后订婚，我非常震惊，马上打电话给妈妈，妈，你怎么没问过我意见就订了呢？妈妈说，问什么呀，他现在受洗就是弟兄了，就可以订了。我心里挺郁闷，我们认识这么短时间都不怎么了解，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而且也有谈婚论嫁时受洗其实不是真正得救的例子在，我心里有很多的担忧，只能带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约在一个公园见面，我问他，你怎么得救的呀？他告诉我，其实他之前很反感信耶稣，因为小时候婆婆逼他去教会，不去要挨揍，他想等长大了能走多远就走得远远的，不让婆婆管了。工作以后他感到人生没有意义，看了很多佛教的书，萌生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他答应婆婆相亲，是满足婆婆的愿望，娶妻生子完成义务，就抛下一切去追求四大皆空。但很奇妙，神扭转了他的脚步，一位发福音单张的老姐妹触动了他， 他说老姐妹笑得那么慈祥喜乐，让他没有安息的心也安静下来。他收下福音单子，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城市的教堂，牧师讲的福音让他泪流满面，他为自己的罪向神深深的忏悔。此后我送给他的圣经也有了用武之地，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圣经，神的话给他带来很大的喜乐满足。我听着他的述说也很感动，确信他是真正重生得救了。我祷告神说，神啊，如果是您预备的婚姻，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求你拦阻不要订婚。后来订婚顺利进行，我再次交托神，主啊，将我的婚姻交在你手里，你负我一生的责任。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丈夫受洗一个月后，教会长辈让他学习讲道，神拣选他在讲台上服侍。结婚后我们一起服侍神，同进同出，让很多人羡慕。头几年非常的忙碌，找亲戚，怀孕生子，渐渐的性格上的一些不同和欠缺也显露出来。我们都把自己的父母看得比对方重，夫妻关系摆在后面，对事情的不同选择也会起一些争执。我没有学好顺服的功课，有些事表面依着他，心里不舒服，觉得他不体贴我，漠视我。原先天真的以为结婚后一起侍奉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原来柴米油盐复杂的人际关系处处都有学问。他单位来了一群实习生，他很热心地向他们传福音，其中有个小姑娘愿意接受福音。每天中午我弟兄就带着她读圣经，她回家告诉我这件事，称赞那个小姑娘怎么纯真怎么好，那种发自内心的欣赏让我五味杂陈。他们的单独相处让我不安，我只能来到神面前祷告交托神。如果是我想多了，求神除去我的嫉妒之心，赐我平安，也求神保守他们不越界，不给魔鬼留地步，求神使小姑娘完全得着救恩。感谢神，后来又来了一个信耶稣的保姆阿姨，和他们中午一起读经。神的恩典，小姑娘实习结束之后呢，虽然面对不信父母亲人的逼迫，仍然持守信仰，被父亲赶出家门，和一位弟兄成婚的时候，虽在当地弟兄姐妹的帮助下首付仍不足，问弟兄能否借一些钱给他。弟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我心中充满感动和怜悯。我打电话跟他说，你首付剩下的我们都借给你，免得还要向别人借，并且我们家也没有急用，你不用急着还，不论多久都没有关系。七八年之后他还钱的时候，我说晚点没关系，你宽裕了再说。他说神祝福已经宽裕了，而且父母家人也重新接纳他了，感谢神。有一年弟兄单位去泡温泉，我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很不安，晚上就跪下祷告神，求神保守圣洁，耶稣大能保卫你的仆人，除去仇敌的一切作为和诡计。弟兄回来后跟我说，那晚有女同事借着醉酒引诱他，耶稣加他力量，他就走开了，感谢主的保守。现今时代邪恶，求主保守我的婚姻，也使我为着自己的婚姻警醒祷告，在耶稣基督里建造牢固的婚姻关系，学习彼此相爱和顺服。愿神祝福凌云牧师和永恩的所有节目，给更多弟兄姐妹带去帮助和祝福。可惜认识凌云牧师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要退休了，以后只能追听他以前的节目了。求主祝福牧师退休之后仍然被神大大使用，属神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能给人带去祝福。
我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心中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小草姊妹啊，她对婚姻对象的要求啊非常的清楚，她一定要嫁给一位弟兄，她非常的坚持她的原则，她知道基督徒必须要跟基督徒结婚才能够同心同行，所以神也看重他的这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所以当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未来的丈夫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是认为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是弟兄， 她要找的丈夫是能够和她一同侍奉神的人，所以呢，她将这件事祷告交托给神。
对，
她很认真耶，她一定要找一位能够和她同心侍奉神的人，所以她开始的时候认为他们两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她就向神祷告，仰望神，神啊，为我预备一位能够和我一起侍奉神你的人。诶，哇，神就行得很奇妙的事耶。
是的，
太奇妙了哦。你看，神就借着一位老姊妹发了一张单张给这位弟兄，他看了这张单张以后再去教堂听到，哇，神就借着当天的信息就感动他的心，泪流满面的真诚的悔改信主呀。
对，而且这一位弟兄在之前都差一点出家当和尚了。那我就想说，想突然想到了那节经文，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整个人生有一个翻天覆地的翻转呀。
对，
所以当他信主然后立刻受洗之后啊，诶，这位姐妹小巧啊，就心里在想，哎呦，很多人也是这样哦，想借着我受洗了，现在我是基督徒了，我们可以结婚了，找一个借口，但是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小草心里就会有一些的怀疑，到底他是找个借口受洗呢，还是真正的信主？所以你看，他们约好在一个公园见面，小草就问他，你怎么得救的呀？多么有智慧的一个问题呀！太有智慧了。他就要搞清楚到底这位弟兄是真信主呢，还是故意编造一个理由
来讨好姐妹。
是的，很有智慧啊，小草，而且他对这个信仰的执着，对这个选择对象的执着啊，让我们深受感动。神看中他这一份要为主而活的心智，然后真的在这位弟兄的生命中啊，就做了这样，哇哦，彻底更新改变的工作呀。然后呢，信主受洗之后，结婚之后，弟兄也开始在教会有机会侍奉主，真好，真好。
而且这位弟兄还蛮有恩赐的，因为信主不久就能够上台，上讲台服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神特别的一个拣选。
是的，然后在公司里头啊，也愿意有勇气啊，来向同事传福音，带领同事来读圣经。你看这份热心啊，这种热爱灵魂，热切的把福音带给人，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态度啊，蒙神悦纳。
不过牧师在这里我也看到小草姐妹她提到她当时心中的那一份不安，因为弟兄是一开始是单独和那个小姑娘来传福音，所以她的妻子实际上是心里面是会有这个五味杂陈，因为单独相处是让他不安的。那感谢神，后来又有一位信耶稣的保姆阿姨和他们中午一起，这样就可以有多一个人，这样就不是单独相处。所以我觉得也感谢神保守了他的丈夫和这一位小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单纯传福音的过程。所以我也看到这位姐妹她真的是付上膝盖的代价来将自己一切所担忧的事都交托耶和华。
是的啊，后来呢？你看哈、哦，他的先生有一次去参加什么
泡温泉、
啊、泡温泉、
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活动吧。
是的，那么小草姊妹，每当遇见这样的事情，每当觉得他的先生恐怕会遇见一些试探诱惑的时候，他都迫切的祷告。哇，这很重要，太重要了！你看，在中国啊，整个的国家社会啊，我到中国去好多次嘛，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些的场所啊，我相信里头一定有极大的试探的诱惑。作为一个男人呢、啊，如果你轻易的进到这些的场所的时候啊，恐怕你就很容易失足啊，很容易就啊在迷惑试探里头就会犯罪啊，就会跌倒呀。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的啊，特别弟兄们啊，特别弟兄们，作为啊妻子啊，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断的为我们的先生来守望。 为他们迫切的横切的祷告，求主保守姐妹们的先生，在面对这些的试探诱惑的时候，在这个生意场上啊有很多应酬的时候，求神保守他们的心，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得胜。
阿们。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感动，你看到后来这位小姑娘啊不是结婚吗？父母反对她，她还是要坚持她的信仰，不放弃她的信仰。可见他对他所信的主是非常认识，而且信心非常坚定的。还有后来他们结婚买房子的首付不够的时候，小草姊妹，你看他们夫妇多么有爱心的借钱给他们啊。
对啊，这件事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小草姐妹的心胸啊非常的宽广，因为借钱啊就是买房子的首付可不是小数目。
对呀、啊啊、
而且姐妹说你不用着急还，不论多久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亲人之间都未必能够有这么的慷慨。
真的。
对。但是小草姐妹竟然能够对这样的一位小姑娘，主里的小姑娘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我想这也是神感动她，使她心中充满感动和怜悯。
我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愿意借钱给你的人不多呀。还有就是这位小姑娘也很不错，你看借钱之后啊，过了几年呢？
七八年之后，她还钱的时候，
你看，她借钱，她也信守承诺，做一个
诚实守信的人。
是的，
她没有因为小草姐妹一家对她的恩待，然后呢就
占人的便宜。
就占人的便宜，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在钱财上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好像其实是蛮容易引起人内心贪心的。但是小姐妹，我相信也是神在他们中间做这样美好的见证和工作，让小姐妹也能够如约的还上这笔钱，也感谢神赐福她和她的家庭，使他们有能力能够还钱。
很多很多人都是借钱不还的，
嗯，
对吧？
嗯，
到时候哇，就百般的理由逃避啊，让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啊感到极度的心寒啊，
失望。当初是带着多么大的一份信任关心，那也是别人的血汗钱啊。
对，感谢神，这位姐妹很不错。我相信在那七八年里头，她一直都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中，一直都觉得哎呀，我现在还欠某某人的钱哦，所以一直的在那边储蓄啊积蓄啊，准备把这笔钱还给小草姊妹。感谢主，这位姐妹，这位小姑娘也是有很好的生命。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小草姊妹的身上，从这位弟兄的身上，从这位小姑娘的身上，我们都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很多美好的品质，美好的生命的素质，值得我们好好的向他们学习。
阿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向世界